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一点点拉出去谈戒差别观哈，那么说拉出去也不算是，因为我们这边所讲的六大戒算是原性，我们一般讲的设法啊，设法的原性就包括六大戒，地、水、火、风、空、事啊，这六大戒，这六大戒就构成。设法，那就是前面的四大是共设法的啊，就是设法跟心法都有啊。那么这个空呢是通两边，那么事当然是纯粹就是心法的极为嘛。那么这些东西都会是我们今天观原性缘起的延伸啊，延伸，只是说。它不只是在有情界啊，它在无情法界也都可以用这样来观察啊。所以整个来讲，各位从我墨学的报告当中呢，你慢慢可以发现，其实四念处或者是广义的三七菩提分，或者是波尔波尔蜜，或者是唯识啊唯识观，其实通通都是一件事儿，就是缘起观。乃至于现在我有一个地方在讲华严经哈，华严经的法界观也是缘起观，天台的次第三观跟这个一心三观也是缘起观啊。各位如果有之前同我一块学习过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应当还回忆得起来吧？为什么？因为他都在观四因无生嘛，四因无生从哪里观的呀？从缘起上观嘛。是吧？所以从因缘所生法啊，从缘性，从这两个角度啊，从这两个角度呢，都具正道毕竟空或毕竟清净，这个整个都是合法佛整个佛法的核心的要件啊，是不管它换装成不同的名字，其实都一样。那我们今天当然从十四讲表时代开始，我们就学习说好这个声闻修四谛。这个圆觉就修十二支缘起，然后呢，大乘菩萨就修六度四摄，那只能说他的特长啊，他的特长。那么说穿了呢，这三件事情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对不对？我们如果修六度的时候呢，就真的认为我在施，他受我施有所失误，那就是不了缘起哦。对不对？因为你把你所施的物当作是我所有哦，对不对？当作有我在施哦，当作有他在受哦。那么你个别这一些人我跟法我都没有从缘起了解他根本无自性哦。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名相上太执着了啊，就会有部派，就会有宗派，就会有称别，彼此的纷争。所以墨学一直希望能够去探讨怎么样去习增，怎么样去修无增三昧。我就在跟观世音菩萨，请问他说，到底须菩提所修的无增三昧到底是什么内容？他说无增三昧就是波尔波罗蜜啊。那我就问波尔波罗蜜是什么内容呢？他说就是无相啊。那无相是什么内容呢？就是空啊。那空是什么内容呢？就是缘起啊。哎呦，搞了半天，又回来了。那缘起怎么又变成四谛呢？他说四谛根本就一个谛，什么谛？苦谛啊。啊，那苦谛源于什么？苦谛源于无常啊，对不对？因为无常的法性是法尔真实谛，可是你于中有我，那么无常法性就硬生生被我们怎么样？不管透过希求心或者是这个染着心，活生生就把它掐成什么？掐成有我有法。而这个都不了，是偏地所执，这是唯识的说法。所以不管呢、啊，你从哪一宗啊，有人讲染缘起、净缘起，有人讲大乘起信论的真妄和，有人讲真如缘起、法界缘起、一心缘起，唯识这个唯识讲的阿赖耶缘起，或者是业感缘起。老实讲，那都不过是立不同的理论，度不同的对象，谈了半天，它的核心的最大交集都是缘起。那天台就把缘起讲成藏通别圆，四谛讲成藏通别圆，对不对？从生灭四谛到无作四谛，这其实也还是理路 的那一种深度跟宽度，关键都在于我们即将礼拜一要一起探讨的菩提心，是你菩提心的有无就会分别啊。那么为什么一个心地的差别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会有关系的，这个我们是值得探讨的。我也是跟声闻地，那从20卷一直到34卷，我奋斗了3年半。我刚开始的2个月好痛苦，痛苦到为什么妙老要我修这么萎靡不振的东西啊？那个时候我人已经干枯，没有什么健康的气色，然后呢，去修这个声闻法，当然也的确得到心情的一种解脱的感受，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在我种性的深处吧，总感觉到很奇怪。啊，总感觉很奇怪，一直到最近开始因缘成熟，有机会哈，观世音菩萨就许我开始讲这个菩萨地入地的东西的时候呢，我的心情好太多了。各位应该可以发现啊，不是我心情好才开始讲这个，是开始讲这个心情就会特好。那讲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就会把声闻地的东西丢掉了？不然，完全不然。所以刚才有一位学长问我，他的一些修行经验，说，头痛真实是痛，对不对？还痛得要命，头痛是痛，胃痛是痛，牙痛是痛，每一样痛都要命的很。但是问题就在于啊，痛是真实的，你不要关它是空，关它是空，你会跟它对，你会跟它打仗，对不对？不存痛，没有痛，没有痛，你越讲它没有痛，你就越痛。我举一个比喻啊。以前我听一个老师讲，他说有一个江湖术士啊，卖那个炼金术的钵啊，他就持咒，然后磨那个钵，磨啊磨啊，持那个咒语，那个钵就会磨出黄金来。那么于是呢，到了一个叫做呆瓜村，这是我自己乱取的名字了。到那里之后呢，他就当场演出这样子的把戏，全村的人就觉得很讶异，然后呢，大家都要跟他买那个钵，对不对？他说，我不卖给特定的一个人，你们呢要请全村的黄金来买，对不对？反正可以赚得回去嘛。啊，于是呢，那个村长就跟所有的长老开了会，于是就伙同把全村的黄金通通集作一地，然后呢送给了这位江湖术士。那江湖术士就把那个钵给了他，啊，给了那个，然后他说，你要持咒哦，持咒的时候记住不能想猴子，不能想猴子，好，那就完蛋了。于是他们就把咒语学下来了，那个怎么样前行怎么样前善中善后善，通通学会了。学会以后就开始磨，那村长当然是第一个磨嘛，磨啊磨，磨了半天出不来，他就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于是他就问旁边观看的人说：“你看我念。”持的那个咒有没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为什么磨不出来呢？那旁边的人就说，那你有没有想到猴子？没有啊，完了。当他说没有想到猴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猴子？有，有，因为功行不到，然后呢去探讨原因，原来只是因缘不成熟，可是他就回去探讨原因，探讨原因之后呢，他找到一个魔业，找到一个魔杖，那个魔杖就是当初那个江湖术士给他的那个，给他那个标签，那个标签就是不准想猴子。可是他想到猴子了，你不去想猴子，你就想到猴子；你去想猴子，当然也是想猴子。这猴子的意思就是妄想，就是散乱心的意思。当你心一散乱，对不对？你一怀疑持咒这个功德是不是圆满，你不了解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无作的，无作才能够得。我们今天如果有作心是不得的。今天如果我修一个法，而这个法就在一直不断的造作的情况底下，你用有所得心，然后呢就功德还不满，你就开始掀盖锅啊，然后呢关火，然后去看这个火滚了没有，本来火应该滚的，可是就是一直不断的反复查看，就怎么样，就散乱不成就嘛，因缘就不具足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想象因缘是对的，对不对？那么问题就是说， 大家都以这样的因缘道成就，那么我今天也走这样子的道，应当是受所有前辈加持的。那我所在这个加持的古仙人道基，就只管用功，不求所得。为什么？因缘成就，自然就成就，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放下妄想。当你五盖什么时候不起，正定就发下来。五盖什么时候不起，正定就发下来。五盖能够扶住不现多长时间，正定就会持续多长时间。不要忘了，定仍然是因缘所生法，因缘不具足，他又回去了。所以一定要在定心中做慧观察。今天跟各位报告的所有这些东西，通通都是慧的资粮，都是慧的资粮。那么这些慧的资粮一定要到什么程度？一定要到达你们都能够熟得到。我现在笔记上把书上面也没有多少东西，都是以前这三年半以来我陆陆续续读了一遍两遍三遍注记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这些东西熟到，刚才还有一位这个我的台大的学弟，他在这边当义工啊，帮忙做摄影的工作，他就问我说，如果要练讲需不需要背名相？我说我从来没有背过名相，可是名相都也记得。他问我说怎么记得的，他说你每天想他就会记得了。比如说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怎么会记得？你睡梦当中只要有人叫你的名字你都会醒啊，对不对？为什么会记得？熟嘛，就是熟嘛。你只要对的东西每天反复嘛，而且不要用拼命的心哈，要用平常心，心情要放轻松，但是也不能放逸，放松而不能放逸啊，要精进，但是不能够悬调到断掉了，绷紧了啊，绷紧了。所以我刚才才劝那位学长说一定要放轻松，很多时候悬调紧了放不轻松哦，你修行反得害。为什么？搞得浑身都是毛病啊，搞得浑身都是毛病。所以所谓的戒不是苦行，戒是一种纪律，是一种心的纪律，是一种三业的纪律，是一种能够顺向西头道的纪律。那么这个纪律是我们必须去琢磨的，不是按照法本上一个字一个字那样的做到。那个做到仍然是有分寸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个别差异，没有一个人持那个戒会持得非常的圆满的。因为什么？你要找到你自己最适当的一种身心三业安住在戒上面的方法。如果你找不到，你体会不来，你没办法在那个里面安住，没办法安住在那个戒清净上面而能够降服一切的烦恼，你的戒不成就。所以戒没有单独成就的，不是说戒成就了定慧才成就，是戒定慧要一起成就。你要学戒有止持有坐持，然后呢要修止修观，对不对？反复的加行，反复的加行，一直不断的反复，一直到戒定慧能够怎么样一心安住。到了一心安住的时候呢，自然烦恼就在戒定慧三无漏学情况底下。既然戒定慧叫做三无漏学，就是说如果你的身心住戒定慧，你心自然是无漏，那个心所栽培出来的种子就叫做无漏种，无漏种的果就是佛，就是这样。道理没有很奇怪，没有很奇怪，都是顺向正道这样简单的东西。好，所以我反复再三强调这个十二因缘的重要。所以刚才我分派他负责帮各位请领十二因缘法本，就是这个毗荀基妙老的讲记哈，恒修法师所编的那个本子。那么他说上次跟他登记有六位，有没有都在场？曾经跟局长登记的那几个人，举下手。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OK， 好，所以so far应该是六位了哈。那么恒修法师他手上的存书不多啊，存书不多，所以他也答应说，如果确实就是六位，今天确定的话就是这样子，好不好？那各位就要非常感恩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请来这个本子是供给各位课前课后读的，我们讲课还是依照干的法本，就是毗荀记啊，直接按照毗荀记 我不去，除非有必要，我觉得廖老师所讲的东西很重要，我会提出来补充啊。那么有些我跟他有不同意见，我也会提出来做说明啊，所以我会拿他当参考书啊，必要参考书。那么我们还是入法本，到时候我会介绍啊，是批评记，所以只要你们手上现在有批评记，不管哪个版本都可以用了啊，都可以用了。好，那那个法本只是因为有妙老的批评记的内容，因为它应该是经过修版的哈，那些错字它也一改再改哈，是不容易的一件工程。好，那么前言就讲到这儿。那么今天要入到整个的总结哈，所以请把这个新闻封版翻到1021页倒数第二行天五安娜班纳念所缘那个地方。那么密勒版的话呢，就请翻到2561页第四册，2561页第四行，云何勤修安娜班纳念者，寻思六识差别所缘毗婆舍那。从这段开始看。好，这段我们不长哈，就是一页多个这么两行嘛，那算是一个总整理了。我们好像离开安班很久了，我上个礼拜也大概跟各位复习一下，我们其实都还在安班的范围之内。记住，安班不是叫你一直不断的看着出入席，不想别的，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什么，就没有正念。正念是有理有事，而不能只是把你的心专注在你的入出席的那个事项上。如果你只是如实的专注地，对不对，把你的心就系在那个入出席上，那纯粹就是修定，懂意思吗？入出席的相是一个所缘缘，它是一个所缘，我们借这个所缘当作缘，用它来干什么？用它来思维法义，懂吗？辗转的不断的回去取安般的所缘，然后呢，你因为对理还不熟，所以要离开那个事项去寻思理，对不对？然后再从寻思理又回去寻思事，一直不断的辗转在六品寻思当中怎么样来来去去，对不对？一下子要思维，哎呀，我们学的真上上法的名句文你要背一下啊，那个法句是什么，然后呢寻思相，相有自相有共相，对不对？寻思事，寻思品，寻思实，寻思理，对不对？就是不断的这六品寻思反复辗转，反复辗转。所以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不断的用缘性缘起借差别以及安那班那，就是要告诉你，其实这六品寻思就是观的内容。那这观的内容需要一直不断的在里面来来去去，因为我们不熟嘛。那么不熟要来来去去，要转变你的思维，这个呢还不叫做正观，这个我们在分别一七品就学过，这个叫做随顺修毗婆舍那。等你正定发起来，等你心一静发起来，对不对？然后呢升起了觉观喜乐心一静，出禅的心发起来，你继续在这个寻思或者是觉观喜乐心一静的出禅心地底下继续做六品寻思，你就会证出果，你就会证出果。所以呢，我劝各位在还没有我们一起有因缘共修以前啊，我是强调福慧之良具足在起修，在起修过程当中我们有前行，前行就是你自己每天去练定根调伏五盖，对不对？用调伏五盖的每天的功课去练定根，不要急着。我经常讲，你不需要在还没有学正定以前每天花太长时间去做，每天要做要少量多餐，对，时间要短，找时间就摄心不乱，对不对？主要以调伏五盖为主，等你这样的定根之良具足，福德具足，智慧之良具足，具足到什么地步？具足到墨学曾经跟各位讲，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四念处啊，这个安般所缘、运善巧、缘起善巧，所有这些东西的六品寻思，你通通明了了。我们这段时间后最后这一段哈，讲理的这一段， 这段理的这一段你通通能都能够记得下来，对不对？所有这些六品寻思你完全都能够一心意念现前的时候，我说过请你们写一封信告诉我，对不对？说你已经有了一点点定的滋味，对不对？你能够把七支条法做好，能够做多长时间没有烦恼相，对不对？你已经把这个种种所缘的六品寻思已经熟到不用看书哈，意念能够现前。当你这些东西具足了，你就写一封信放在三楼，有足够的因缘，我们一定会在一起共修。因缘不具足，你逼我也没有用，对不对？你逼我也是你们做你们的，我做我的，要不然我就走起来乱手拿一个戒尺，对不对？要我这个严格的人呢，我大概是从头打到尾了。所以如果你们的资粮不具足，资粮道不具足，我常常看到现在的禅修都是资粮道不具足，而借着禅修都在做什么？都在做其他的事情啊，都在做其他的事情。记住，我们禅修就是禅修，禅修就是要证圣道，禅修不是要打闲岔干别的事儿。如果禅修还做还干别的事儿，那个禅修就不是禅修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有这样一群共修的团体彼此扶持，对不对？我们组成一个联社，组成一个禅友会可以。但是我经常看到许多人组成共修会，组成禅友会，最后都变成什么？吃吃喝喝会，都变成俱乐部，我觉得不好。而且呢，会有对于法门组、道场组的，或者是功德组的一种英雄崇拜。我觉得共修是平等的，共修是没有老师的，对不对？只有学长的身份。我希望我能够有一群人，大家都能够用学长相称，啊，学长相称，大家都以释迦牟尼佛，都以弥勒佛，都以无作菩萨，都以世亲菩萨，都以过去的这些祖师大德，当作我们的上师，啊，当作我们的上师，好好的一起共修。那我们在这边能够透过慧之良的学习，把这些法本的智慧，啊，智慧，通通都能够明白通达，对不对？然后呢意念现前。那么不管有几个人，只要有三人，三人就是众，只要我集三个人，我们这三个人就开始干啊。只要符合我刚才的条件，只要有三个人符合这个条件，我就开始共修。否则抱歉，我就一个人独修，好不好？要成圣顺道，我去，你们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了。我不愿意说这种话，但是这个事情也勉强不来，本来就是因缘具足，勉强不得。不是今天我把各位关在哪一个寺院，对不对？关你们49天，你们就成就圣道。你们的资粮不具足就是不具足，我逼你们，如果你们心不上道就是不具足。今天如果你不是有心把你的资粮具足了，老实讲，谁都拿你莫可奈何。我希望我真正要去一起共修的团体是一个成圣道的团体，而不是一个俱乐部。所以我用这样子的话敬告各位用功啊，用功。所以不管在场的或不在场的，有听到墨学这样一段叙述的，我尽管用功，只是你不见得要信得过我啊。如果我们是有缘的，我们一定会聚会一处吧，对不对？我一直相信我是净土来的人，所以只要我有愿在哪里，那个地方就会诸上三人聚会一处。所以只要心我们的频道在一块儿，我觉得一群人相处啊，一定要六合敬。六合敬当中我特别强调两件事，一个是见合同解，一个是戒合同修。如果戒跟见都不能够合，我也不要求六个都合，对不对？我只要求这两个合。如果这两个不合，你要勉强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或者我要勉强你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那么不如切切嘛，对不对？啊，你去找你相应的嘛，我去找我相应的。我相信等我的威德力够，我可以摄受更多的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再说。好，我谨记着蔡老师劝我一句话，他说啊，阿弥陀佛就等我们愿意，他永远在那边笑着，看吗？他一点都不急，对不对？他有无量寿等我们，就看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对不对？母恒常一子，子什么时候一母，那就随我们缘具足咯。哦，我的愿是这样子发的啊，我没有强求。所以刚才那个有学长问我，上礼拜讲的，上礼拜六讲的，说连菩萨道啊，连这个说法、啊、都是酬业而来。他说平常不是说酬愿吗？他说愿就是业啊，难道愿没有业因吗？难道愿就是无因无缘吗？如果你以为愿就不是业，那你可以无因无缘，那愿是什么东西啊？啊，愿是什么东西啊？愿是以思慧为体啊，它不是没有心心所的哦，它还是有心心所、哦，它是依于心心所所生的法哦，哦，所以所有的东西都逃不开什么？逃不开因果的法则，逃不开缘起的真理。所以这些东西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单纯，没有什么蹊跷，没什么蹊跷，是谁都逼不来的。今天纵使文殊菩萨在现场，普贤菩萨在现场，观世音菩萨在现场，他都无法逼你们在场，包括我在内，任何一个人立刻成佛，他没办法逼的，对不对？只要我缘不具足，他纵使就在我旁边哦，拿了戒指在旁边伺候我，我不肯被度就是不肯被度，不是我愿不愿意，是我缘不具足，他老人家也莫可奈何。我心已经打开在这儿，如果我缘不具足，我一样没有办法，对不对？不是我欲令如是就可如是，我欲令不如是就不如是。所以当我对任何一个机会说 no 的时候，也并不代表是 no， 是不是这样子？只是 not available， 还不 ready 嘛，还不准备好啊，是不是？那么什么时候才准备好？缘成熟了自然就好了。你说这样态度是不是太消极了？一点不焦急，因为我每天都求观世音菩萨加倍的，我每天都求观世音菩萨加倍的。当他还不许，当他觉得我的因缘还不具足，就是不具足。我的心意是120%的诚恳，你说怎么会超过20呢？那20就是佛力加持嘛，对不对？我做足了100，他都还另外加20了，可是永远都还不充分。为什么？因为跟我有关的眷属因缘还不少，那些人还没有成就，我们这些共修的因缘就还不成就，对不对？而如果所有这些因缘都是屈服在某一个人的意愿底下，某一个人的想法底下，是谁欲令如是不欲如是，我不认为这样子是殊胜的，我不认为那样子什么样子的做法是殊胜的啊！我希望我这样的回答听懂的人听懂啊，那么听不懂的就相信缘起，相信缘起，我们的愿是切实的，可是缘起更真实啊！所以妙老每次都爱说啊，观世音菩萨还没告诉我可以这样做，可是他有没有准备好要这样做？他当然了，随时只要因缘具足，他会说不要吗？对不对？他答应我，我们这些这个弟子说要在台湾要有一个属于像新墨西哥州的法云禅修院那样子的道场，我相信是会有的，对不对？相信是会有的，时机早晚问题而已。可是如果大家都期待别人去做什么，而自己的因缘不具足，我觉得是还难嘛，还是难。好，所以我们莫忘我们今天整个的学习这些六品寻思以及种种善巧的道理，都不离开什么？都不离开安那般那所缘。我们用这段文来看，云何勤修安那般那者啊，安那般那念者啊，记住啊，都要有念这个东西，念就是意念，要现前，记住啊，一定要意念现前。现前有两种现前，一种是能所的现前，一种是敏能所的现前。有能有所的现前是地前，敏能所的现前是地上，到六地，到六地才能够叫做现前。在六地以前 都还是有粗跟细的巡视能所相见这样子的对待，都还会有，一直要到六地，所有这些能所才能够毕竟清净，才能够就近现前，这就是念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还一直不断的意念啊，烁烁的意念安那班那，因为安那班那不是一个常相，所以你不可能用常心去念它，懂吗？安那班那本身是一个无常生灭相，你的心也是无常生灭的心，对不对？你用无常生灭的心是不可能念住在安那班那所缘上面。你如果说我的念可以住在安那班那所缘上面，那你就是常见了。你不了心是无常的，你不了解所缘也是无常的，你怎么拿一个无常的心去住在一个无常的所缘上面呢？切记刹那心取刹那境，对不对？境跟能观的智都是刹那生灭，这件事情不管你看得见看不见，千万记住，不要生出一个哎呀我的性尽明体常住真心现前了，这念心是常所缘境常这个光明境界就现前。我跟你讲，这个楞严经说色阴区域很浅的魔叫做色蕴的魔，是一个修禅的人最初的魔，刚开始就会有这样的境界，只要有光现前，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念心常住，对不对？性清净，你一生这种常的念头，我跟你讲魔就来了，魔就来了，就会令你升高傲，你的那种自己以为有正量的心呢、啊，就会藏不住的怎么样，长出那个羚羊的角出来哦，在那边呢亮瞎瞎，专门说哦，我已经得到什么道理了。喜悦是有的，可是重点在藏得住。啊，那天听净界法师的这个讲经呢、啊，他说啊，人难哦，难在。藏着，可是呢他说啊，藏着一般人容易，可是要藏风就不容易。你什么东西很厉害，你只要把你厉害的东西要藏住，这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对不对？你什么东西做不太好，你掩饰住，对不对？掩饰住不发漏，那还勉强压得住，可是迟早会露马脚嘛。可是如果你什么东西做得有一点点正向的体会了，你要藏住，那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这个是要学的啊，所以连六祖大师都要几年呐、啊，在猎人队当中涵养啊，涵养。我觉得这涵养的功夫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叫做念。所以念，记住啊，我们虽然修念住，可是是念念不住，念念住。你要一直不断的努力住在现前，可是明明知道他又住不了，对不对？你要努力的去住。可是又明明知道他住不下来，这两件事情心情上很矛盾，心上非常的矛盾啊！用这样子的念住呢，寻思六识差别所缘毗婆舍那。那么怎么样念呢？首先来看寻思意啦。他说了，就是所谓一入出习念，增上教法，增上正法，听闻受持，增上力故，能证了之。能证了之什么呢？冒号。与前面讲的增上教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对不对？安般有几种所缘，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怎么样在安般的所缘上面有所谓的入习、出习、中间入习、中间出习，这四个相都明明白白。然后呢，那它的共相又有生灭、无常、苦、无我，对不对？这些相你都能够找得到，就叫做能证了之。冒号什么东西呢？与入出习所缘境界细心。细心旁边写止，了达旁边写观，无妄啊，无妄旁边呢写正念啊，其实无妄旁边写正知啊，无妄旁边写正知，明记旁边写正念，也就是说要止观双运转道，要正知正念，底下多加四个字，热情而住。要勤一为业的意思啦，你要不断的很勤奋的反复这样子啊，反复把你的心拉回来，观察入习、中间入习、出习、中间出习，反复这样子细心止了达他的意， 对不对？然后呢，观察运善巧，这个还有缘起善巧，对不对？借由缘性缘起的这个六品行思，然后呢，进到安那班那的六品行思。你能够这样的做，一直不断的正知正念，热情而住，对不对？达到止观双运转道的时候，嗨呀，你就完全怎么样？完全就叫做行思意圆满，就叫做这个名字为安那班那念意，了解吗？意的意思就是道理，把安那班那所缘就是安般念、慈禧念、观呼吸，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啊，你把这个叫法就完全怎么样？完全通达了，明白了，而且你对于这样的通达的意，细心会不乱，有止，对不对？然后呢，它的道理完全明白，意也通达，这样子正念正知，热情而住，啊，反复一直不断的训练，啊，调守你的心，啊，于是他说，如是名为寻思其意，好，到这边画个斜线，寻思意算是结束了。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安般的志向就四个，安般的志向就是四个，入席中间入席，出席中间出席，对不对？然后它的阶段等一下会谈，啊，它的阶段就等一下谈，就是知席入、知席出、知席长、知席短，对不对？知席片身，啊，经过这一段一段这样进来。好，接下来寻思四。又正寻思，有没有？底下前面是叫正了知，了知就是说你要把那个念取下来，你要把安般的入席出席中间入席中间出席把它取下来，了知的意思就是取相。当你把这个安般的四种习相取下来，达到止观双运等道，正念正知热情而住的时候呢，寻思意算是结束，基本上是说这个东西的定之量跟慧之量你具足了，你已经具足了。好，具足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寻思四，啊，寻思四就开始修观了，那就开始修观了。又正寻思冒号，入席顿点，出席顿点，在内可得。记住，它不是在外。什么叫做在内可得？什么叫在内可得？我们习用什么东西去知它？我们怎么知道我有入席跟出席？你怎么知？请问我用我六识六根的哪几个在知入席出席？除非你有口臭，对不对？你用嘴巴呼吸啊，或者你有鼻窦炎，对不对？你鼻子呼出来的气可能有点臭味，鼻窦炎通常连自己的臭味都闻不到，所以通常不是闻香，对不对？也不是肠胃，是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耳听，耳听有，开始的时候因为你的喘息声还大，所以还听得见。可是到了呼吸比较绵密之后，声音就没有了。可是六种感官当中还留下哪一个？深处，还有一个，意知，对不对？记住，深处意知，这个叫做在内可得。所以如果你要修安般念，一定要注意你的生根啊，发起的生事生处，然后呢，这个要注意你的意根发起的意识，它的分别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在外，对不对？外面那个吹的风不是我观的呼吸哦，那个叫做界差别观哦，那个跟安般念不一样，安般念纯是内啊，纯是内根所摄，不是外处所摄。好，那么当你知道这个入出席的相不在外，而是你的根所摄，是你的事所缘，记住吗？所以请在内，在内可得旁边呢写两个，是生根所处，啊，是生事所缘，是意识所处啊，意根所处，意识所缘，这叫做在内可得啊，这叫在内可得。好，那么为什么它是在内可得？因为两个理由，细数身故，外处摄故。细数身，那个身就指什么？就是生根的根啊，生根的这个生根。所以记住，我们刚刚讲说意可知，身可处， 这两种根以及这两种事以何为以何为上，不要用意分别，要用身去触，懂吗？身触会带有同时意识，但是不要用独头意识去分别入出席，不要自己在那边想，哎呀入席哦，你就会用意识去控制你的，懂吗？所以好，当绵密的呼吸相有身根可以触，有意识 意根可以触，我们要取哪一个？舍掉意，要随哪一个？随身根身触跟身触的同时意识，莫再做多的分别，因为再做多的分别，你的意识就会去操控你的呼吸。记住，我们只是观察呼吸的入出相，不做任何的控制，只是如实的就这样子处，对不对？明白了之，只是这样，这叫做如实知如实见，然后呢所有的道理都会一心现前啊，都会一心现前。所以呢细数身故，那个身就是你的身根身处啊，所以你看啊，入出其相是细数于身，但是呢那个习本身又是外处色故。为什么？因为它是风大，不要忘了它的本质性仍然是风大，它没有改掉风大。风大是色尘啊里面出的风向，它的本质性，所以它叫外处色故。那个外处是指外六处，对不对？这个外六处当然是色尘相位处法嘛，对不对？而主要的就是那个处尘啊，所以呢身根跟触尘，那个外触主要是触尘，然后呢身旁边多加个根，是身根所触，对不对？是触，是属于触尘的。那触尘呢是属于四大哪一个大增盛？风大增盛。可是风大不只有风大，它还有火大，因为温度会不同，对不对？只要入出席，我们讲啊，入席比较凉啊，出席比较暖啊，对不对？表示它有火大的改变啊，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四大不平等，你就会有入出席的出相出色，对不对？出入不太平等啊，会坑坑给给坑坑给给，还有痰啊。像如果像有人生病了感冒了，你呼吸就不顺，对不对？鼻塞流鼻水，这些东西都会有地相。为什么会有直爱相？你的身会触到这种感觉啊，所以地水火风都会有啊，都会有，对不对？而中间的那个孔穴就是空啊，对不对？同时的分别就是事啊，所以它还是有界限在那边一直不断的变异哦，哦，你可以看的，你可以观察到的。所以这些东西都不离心，但是它不是心，记住哦。安般系属于身，外处所摄，通通是事所缘，事所变，但是它不就是事。安般入出席，没有一件事情是事的体本身，它是事所缘，可是它不离事，它离开事就没有独有的相，没有，它的相是事所缘，是事所变现，变现不是无中生有，对不对？而是去认识它，只要我们的事去缘念它，它的相就会改变，这叫做事所变现，是事所缘念，是不能够离开事独有自性，不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就说在内可得，是系属于身，外处所摄。假说多加两个字，假说有内外差别。所以当你取到安般的相，这个相其实就是了别心，当你入出席的相了别于心的时候呢，你就会于中分别身根所处外处所摄，你会分别这个东西。所以身根所处外处所摄完全是你事的了别而来。假说有内有外，内就是身根，外就是触尘，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事心了别出来的结果，不是你今天现见的。我们不会见到我们的身根，对不对？身根到处都会是，可是你没有办法说你的哪一块肌肉的皮肤的温凉的感觉去触到空气，去触到入席跟出席，你很难明确。可是你就是虽然没有办法明确，虽然它是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异，可是你就知道它是有，对不对？有就认它有，不要再多做分别，对不对？就只是安静的看着它来去。 你要在来去过程当中去审地思维，有没有一个自信不动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大误会所在，那个东西就是我的我执跟法执，对不对？要把这些我执法执借这样的观察，借由四念处对治，对治啊，这样的说，如是名为寻思其事。所以唯识观在这里很细微，唯识观特别强调寻思事，寻思事就是寻思因缘的缘性，对不对？寻思缘性的无常，对不对？它的升起无常，灭坏无常，缘性本身也是无常，都是因缘所生，对不对？都是无自性的生灭。既然无自性的生灭，就不能说有生有灭，其实根本就是什么不生不灭啊、哦！慢慢慢慢的理就入了很深哦，啊、哦！所以墨学是对于寻思事，对于唯识观比较强调，所以在这里每次都会多说一点哈、哦。然后这到这边画个斜线，接下来寻思相，寻思相分作两科，寻思自相跟共相。好，我们继续来观察我们的呼吸。他说啊，又正寻思，入息有两种相，出息也有两种相。比如说什么呢？若风入内，名为入息；若风出外，名为出息。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入跟出，所以既然有入出，一定有个门，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你要一手封门，有人的口诀是这样子啊，你的一手封门，我不赞成这样子。我还是赞成如是知如是见，你那个触点是会变的，有的时候在鼻头，有的时候在你的脑门，有些时候在你的喉头，有些时候在你的腹部，它会变动。我不赞成专注一点，有些传承叫你专注腹部，对不对？专注胸口，专注喉头，专注鼻端，你专注一点太久了，心一定打昏沉，心一打昏沉，放轻松，哪边有感觉你注意那边，哪边有感觉你注意那里。我的方法是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啊，每一个老师虽然都教四念处，可是因为每个老师的体会跟专长经验不一样，除非你跟他所教的经验相应啊，否则你也学不来，懂吗？那学不来并不是说他对或者是他错无关，都是相应而已，你相应的来，相应不来，完全都是你们的经验啊，能不能够碰到一块，你的频道是不是能对到一块。千万不要在这边分别说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不好，这纯粹都只是相应而已。所以各位啊，不要东参西也参，要在哪里一门深入，对不对？好好在那里，那个法要好好学嘛，对不对？反复，如果他只要敢保证，对不对？他只要对我们的法身慧命敢负责任，他就要负责任嘛，对不对？就负责到底嘛，不能中间绕跑嘛，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你要把方法继续的不断的教，教到这里面有人成就圣道为止啊。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纵使中间我吐许生亡，我都要继续教到完的。好，只要我开始到，那我们就用这样分段了结，对不对？分段了结，这是墨学我的方法。我是一个比较笨的人，所以用这种比较笨的方法。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若风入内，名为入息；若风出外，名为出息。那么外内有个入出的门，那么那个门人人不同啊，不强求在哪里啊，你自己要去发现。我非常强调要发现自己，你的修止观就是一定要发现自己。听老师也是听了，对不对？我也试着用老师的方法去找了啊，去感觉了啊，去碰触了。可是碰触到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去安住嘛，对不对？你找不到个安住处，你硬要用老师的方法也搞不来啊，搞不来的。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啊，不是我，可能我的个性比较叛逆，也不晓得，因为老师教的方法有的时候是20%有用，可是问题20%有用没就没有用了，对不对？我要找到一个100%还觉得 OK 的东西啊。可是像念佛对我就很好，念佛对我跟观呼吸完全没有两样。对不对？一个金刚石的佛号出去，念完一声佛号，刚好就是一个出息完毕，对不对？然后就完成一个入息，然后就一声佛号又一个出息完毕。我不是去控制它，就是慢慢你的身心就会调成同步嘛，身心自己会找出出路，懂吗？ 不是我的意识去控制它，我完全没有控制它，我只是把我的身心专注在一个所缘上面而已，乃至于它是佛号，它是呼吸，我也已经都不分别了，对不对？有些人，有些学长就告诉我，他就啊一字就完了。所以四十二字母，各位发现，四十二字母，阿字是什么？阿字表无声，阿字无声意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每个人体会不一样，每个人传承不一样，每一个方法都是四念住，不是哪一种特定的传承是，其他都是狗屁，不能这样子说，这是谤法的，对不对？我们都是依着如来的教法，但是因为各自宗师传承不一样，所以我们尊重释迦牟尼佛文字的音声教导，但是我们也尊重祖师爷的传承，因为你跟他相应，你跟他相应，他的方法就会对你有用。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尊重释迦老子而不尊重祖师爷，我是既尊重释迦老子，我也尊重祖师爷，对不对？我会在释迦老子为优先的情况底下，让祖师爷的教导帮助我去发现我的困难，我的问题，对不对？这些都是宗师，这些都是做导师的人要面对学生的问题加以调解加以处理的，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好，这叫做出入。那么复正了之，冒号，如是为长入习出习，如是为短入习出习，如是习遍一切身分，这有三段，对不对？好，观习入，观习出，观习短，那知习短，知习长，然后呢，知习遍一切身分。我想对于知习入出，各位应该明白，对不对？只要他走下行气就是入，走上行气就是出，这很明白。那么短跟长，那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今天跟前后习的比较，对不对？前后习的比较就是说，你今天还有一个前一个念的后思力，前一念的后思力，为什么我们用念住？老实讲，是念住的体是慧而不是念，是慧而不是念。我们如果有专门讲三七道品，老师应该会教告诉你，是念住的体是慧，不是念。念是它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习气没有断，所以前一念的印象会留存，对不对？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现前这个呼吸又入进来了，我们立刻当下就会有一个同时了别性，了别这一个习比刚才那个意念前习来得长来得短，对不对？由此你就知道你同时意识在分别，你同时意识在分别。好，这是知习入，知习长，知习短。好，接下来有人问过，什么叫做习遍一切身分？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入习很清楚，对不对？那开始的时候比较短，后来变得比较长，比较长了以后呢，你的心会跑掉，你的心会跑掉，找不到相，找不到入习相。这个时候啊，记住，记住，一定要观习遍一切身分。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了深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太粗，你没有办法观察到习遍全身的深处。可是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帮忙？要用意帮忙。这时候你的意就要观想，观想你今天如果是入习吧，入习因为太长，长到它还没出来，然后你心就会开始尿尿荡，对不对？开始巡视在那边跑来跑去，你会看到这个心取不到相，入习跑到哪去了？这个时候叫做中间入习，中间入习不入也不出，对不对？入习那么的长，等不到出来，心就怕乱掉。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观想习遍全身，你就这样念。刚开始不熟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念，你就让自己的意观想习遍全身。习遍全身的意思就是说，你呼吸入到你的肺泡啊，由肺泡辗转到微血管，然后散布到全身嘛，然后从动脉出，又从静脉回来嘛，然后在肺泡当中交换嘛，二氧化碳又从怎么样呼吸道出来嘛，出息相才会现嘛。这个时候因为我的心太粗，所以我见不到习相了， 见不到习相的时候，你就要转成什么？转成意观想。妙老就经常讲，你就尽管念口诀，知习入，知习片身，知习正出，知习片外处，知习正入，知习片身，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用知习片全身来替代你的心太粗，取不到入习相跟出习相的那个空洞、空位起啊，所以还是要交叉什么？交叉意跟深处，因为只靠深处，因为你们的心太粗，我们的心太粗，所以不容易找到入出习相，心就不见了。何况什么？何况如果你要修比婆舍那观，也要用意啊，对不对？所以不用怕用意，用意观想很正常。很多人不晓得怎么教，就说我要无念，我要无想，笑哎，那些无念无想也在修定、修止观，那么蜘蛛就成佛了。为什么？那我有一阵闭关了，我们那个阳那外面那个玻璃外面就结蜘蛛网，知道吗？结好了以后，那个蜘蛛就住在那个蜘蛛网的中间，一动也不动，就等待什么？等待蚊虫飞来。我在那边闭关三天，他在那边坐三天不动，我就怕他说是不是死掉了，我就拿一根牙签去嘟嘟，他马上就动起来了。他说：“潘姐，扰到你的禅定。”你知道吗？那种禅定啊，抱在畜生，无想定抱在畜生，我们不修那种定的，懂吗？绝对不要修那种无念无想的定。我们今天是下根，别人骂我们下根也很好，对不对？你就尽管用意思维，意思维太乱，你就不要想嘛，对不对？就放下嘛，就放轻松嘛。就如实观，如实知，习入知习出，就这样，对不对？修习出一段时间之后呢，习太细啦，取不到相啦，你就要观习遍全身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来观察它本无今有，然后有已散灭，你的意寻思就出现啦，就自动出现啦，因为发觉，哎，啊，多的无啊，啊，这么的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仪器一提起来，那个本无而有的心就出来了，对不对？才有，哎呦，马上缘散就缘灭，对不对？习相就灭了，不就是习入习出在跟你讲缘起吗？你以为缘起是思维的吗？不是，因为缘起的理你太熟，熟到一个地步，你还是只是专注你的习入习出习长习短习遍全身。你的本无而有，有已散灭的心就出现了，对不对？因为无常法性就现前了，无常法性就现前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就是弥勒菩萨在说话，就是观世音菩萨在说话，你要仔细听啊，你要仔细听，你要仔细听，你要谛听谛听，善男子善女人，对不对？好，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哦，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世尊就现前为我们说《金刚般若》，这么殊胜的境界啊！你当下在定中会见佛，不骗你的，不骗你的。我常常见啊，对不对？我就把经验跟各位讲嘛。所以问题为什么要叫你一定要闻思熏习一定要够？闻思熏习不够啊，你不能意念，你今天入定也没有用，怎么修都还是定。怎么修都是定，最后变成外道，对不对？然后呢，就定外修观，观什么？观妄想。哎呀，刚才我在定中呢，我突然听到一个怪怪的声音哦，有人跟我这样子说，有人跟我那样说，妙老听到就说你是打妄想，对不对？小餐餐这个，我刚才想到有人欠我五块，你到底是要修禅还是要念那个五块钱，对不对？问题在这儿啊，你到底是来定中打妄想，还是要定中修观呢？不是借着修定把你的那种烂的心情在那边发泄，不是意思，要在那边放下， 要在那边跟他解冤仇，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挂绿道一直不断的逼恼你身心不自在嘛，是不是这样子？我尽管在这个时候定中往生净土嘛，而那个净土很殊胜的，叫方便有余土，